Lesson 20, Narratives, page
889. 22. 今天我在路上走的时候，看见张先生开着车，从对面来了。他的车到了我的面前，我正想跟他说话。他在车里对我一扬手就过去了。当时我的心里很不高兴。后来我们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遇见了。张先生说，真对不起，那一天我是到产科医院看我内人，加上那天我们办公室上午起火烧了半天，我忙得要死，所以我没工夫和你说话。我说，你是说的我们在路上遇见的那一次？他说，是的，我真该死，连话都没和你说，我就开车过去了。我说，别这么客气，那么多事情够你累的了。23. 在中国的东北边，沿海一带有很大一块地方，本来是中国的，后来被俄国占去了。俄国占了这块地方以后，把它作为在亚洲的重要基地。从前的俄国就是现在的苏联。据说中国计划着想要向苏联要回这块地方呢。24. 有一个中国学者在外国讲学，还写了不少书，都是关于中国文学和历史的。有人说，这位学者对于发扬中国文化是有功的。这位学者说，我只是做了一点研究的工作，都是学术性的，哪里谈到发扬文化呢？更谈不到有功了。25. 江西省有一个大湖，这个大湖是中国的第二个有名的大湖，也就是在中国有名的大湖里占第二位。有人问我，中国的第一个有名的大湖在什么地方？我告诉他，在湖南省。26. 城里有一所很大的房子，本来是唐先生的私产。后来唐先生把这所房子送给市立学校了，这所房子就变成公产了。当地的人知道了送房子这件事，大家都说唐先生太好了。城里的报纸上也一致地赞扬唐先生，说他对教育真够热心的了。27. 先生对学生讲，一个人处理一件事情，先要把事情研究清楚。研究的时候，最好能用客观的看法，不要用主观的看法。因为主观的看法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，也就是本着自己的意识来看，很可能只看到自己的厉害，把事情看错了。28. 我在图书馆里看见一本小说，这本小说是民国初年出版，是石印的，内容很有意思。小说里主要的人物多半是做官的，他们靠着做官过日子。从这些人物的问答里可以看出做官的种种情形。29. 有一个老头病了很多日子了，他家里的人说， 他的病最初是一种流行性的病。他以为不要紧，没去看医生，想不到这么多的日子还不见好。他的年纪又这么老，家里的人对于他的病很不乐观。三十，史先生到欧洲旅行的时候，想买一部汽车。他到卖汽车的地方去参观。卖汽车的告诉他，有一部米色的汽车，样子和颜色都是最新式的，价钱也不贵。史先生详详细细地看了一看，果然很好，就把那部米色的汽车买了。
Lesson 21, Illustrative Sentences, page 896.
一，明天旅行去。你要是愿意参加，马上交给老金两块钱。我不愿意去的原因是因为太费钱了，只是路费就不少钱呢。他情愿在西东大学远东学院教书，也不愿意在研究社做事。虽然那个工作很难，可是我情愿做下去。我不愿意看那个片子，老金非得让我去。二，张先生自杀，完全是让生活给逼的。我上月跟他借了五块钱，他天天逼着跟我要。我有钱马上就还你，现在我没钱，你天天跟我要，这不是逼人吗？你就是逼死我也没用。我那个小孩子不用功念书，每天的功课都得我逼着他做。王先生的自杀是让钱给逼死的。三，我父亲天天逼迫着我，让我和一个不认识的小姐定亲事。我天天受着经济的逼迫，因为我父亲病用了不少钱。四，陆先生，请问要是换钱到哪儿去换呢？在没发明钱的时候，人们都是用东西交换东西。我可买不起房子。换一句话说，我没钱买房子。张大文，你和金汉生的座位兑换兑换。我们学校那个美国学生是个交换学生。五，你们两个人不要争，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。昨天为了那个问题，大家在校长室争论了半天，也没有结果。为了争取时间，我们最好坐飞机去。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打起来了？因为争一头水牛。六，我学音乐是家传，我父亲传授给我的，我们是历代相传，现在传到我。昨天我到远大去见李校长，我到传达处， 他们不给我传达。他们说校长太忙，没工夫见客。传记文学多数是给别人写传记，很少写自传的。那件事情虽然大家传说得很厉害，我认为是一种传言，不要相信它。联合出版社对工人不公平，听说工人们要印传单，传扬这件事呢。石小川和李方舟两个人有意见都传开了，传遍了全学校，人人都知道了。《左传》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古书的名字。做这种酒的只有他们一家，他们是家传，从明朝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传达室的老王不知道为什么辞职了。七，这几个字里，哪个字是手指头的指？请你指出来。那些字他说是他写的，我可不信，指不定是谁写的呢。连先生，我这张画请您指教指教。那些老人完全指着养老金生活。昨天市长讲话内容是指着一般普通公务员说的。五个指头里，你知道哪个是大指？那位画纸画的是用第二个手指头画。昨天你坐的火车出事了，你受惊了吧？他喝酒喝得太多了，说出来惊人。大夫说他是受惊得的病，一时治不好。九，听说近来那一带很乱，最好是不要去。不知道的事情你不要乱说。最近有一张国语片子叫《乱世儿女》，你看过没有？我接到电报，知道我母亲病了，心乱得很。我从生病以后留下了一个毛病，一听见人家大声说话，我就心乱。张先生有个毛病，要是气一来了，就乱打孩子。十，陆家农画山水那是一绝。他们这种经济计划，人民绝不赞成。你求他给你找事，虽然目前没成功，可是还有希望，不是绝对的绝望了。有人认为推行简体字以后可以普及教育，我想不是绝对的。那部《前汉书》大概是绝版了，哪儿也买不到了。老孔和老严那么好的朋友，为了一点小事就绝交了。那两国为了边界的问题绝交了。我们学校人数已经满了，还是不觉得有学生来报名。听说有人要推选苏更生当县长，我想绝大多数的人不赞成。十一，他老惯着他儿子，要什么 就给买什么。你来美国多久了？你住得惯住不惯？我有一个习惯，吃了饭以后总得喝杯热茶。我吃惯了北方菜，别的菜我都不想吃。你初次做这种工作，一定觉得不习惯，习惯成自然，慢慢的惯了就好了。这种生活我不惯。十二，昨天江县长说的话，有很多不合理。说完了之后，很多人质问他。其实他当了快30年的县长了，连话都不会说。有人质问，为什么选举人名册上有的名字是重了的？这次黄部长出国没有政治性质，完全是私人的一种访问。每一种物质都有它的一种特质。13，中国一年有三个节，过年也算是节。中国农人非常注重节日。老张，明天星期六了，有什么节目啊？今天晚上欢迎会的节目，有节目单没有？我那人真会过日子，节省极了。一个人住在外国，一到了过年过节就想家。你病刚好，吃东西一定要自己节制一点。节制生育这种办法，有人赞成，有人不赞成。张太太气死了，过节那天她给了张先生10块钱让他买菜，张先生把钱都买了酒了。我今天只有上午有一节课，下午不必到学校去。14，那块地有多长？他们量过了吗？这两个杯子，一个大一个小，容量不一样。这种酒的力量很大，没关系，它有酒量。昨天农业生产合作社开会，因为各种农产的产量都达不到水平，大家开会研究怎样增加生产量，可以大量的生产。他有了钱就尽量的用，没有钱就不吃饭。我昨天买肉，他们没给够我分量。你什么时候有功夫？我想和你商量点事情。为了地方的需要，我们要努力增加生产量。那个外国人非常喜欢吃中国饭，一吃就吃过了量。老金很有酒量，这种酒多少杯他都能喝。15，他病得很厉害，至多还能活一个星期。他的地位每月至少也能拿2000块钱。我们现在就决定这两件事，至于别的事情，等费先生来了再说。他虽然穷，可是还不至于没饭吃。听说老王这次考试不及格，我想还不至于吧。16，张先生近来的经济状况不大好， 你看那个山的形状像不像一个人？十七，近来中印两国边界的情势甚为紧张。说实在的，我的生活不如你，甚至我每天连饭都不敢多吃。他做事可真尽职，甚至于每天要工作12小时。十八，他接连给他女朋友写了8封信，他女朋友也没理他。这两天真够你忙的，几件事情接连起来办。我太累了，我今天一天连接着拜访了5个外国朋友。十九，从他专政之后，那个国家更不行了。那个国家不是民主国家，是一人专政。二十，我的车每走100里路加一次油。据说这次的考试一定难，我们得加油。要想争取第一，必得加紧用功。二十一，程小姐说，上月就给我来信了。直到今天也没收到。二十二，那个联欢会不是必定得去的，要是你有事可以不必去。二十三，他要请我吃饭，说了很多次数了，你说我去好呢，还是不去好呢？我很为难。二十四，他写的那本中文字典实在好，每一个词儿他都举出很多范例来。二十五，这个山这么高，一上一下就把我给累死了。你看他一言一笑多么像他母亲。我们两家这些日子一来一往用了不少的钱，这件古物一买一卖差着很多钱呢。二十六，我不常去看电影，我还是上上个月去看的呢。我们下下个星期就要考试了。二十七，你怎么大老远来了，连一杯茶都不喝就要走呢？我本来不是北京人，我们家还是远在清朝的时候才到北京去的。二十八，康佑文在中华职业学校念专修科呢，他专修工科。二十九，当教员得有真实的学问，要不然学生一问你，就把你给问住了。三十，他很自私，要是功课上有问题，他明明的会了，你问他，他绝不告诉你。三十一，他父亲死的时候，留的钱足够他在外国深造的。三十二，那个船主一共有90多条大木船。三十三，我有力气完全是做工练出来的。
Lesson 21, Dialogues, page 913.
一，汤先生，您这次到蒙古去要在那儿多少时候啊？
我看至少也得3个月。其实我根本不愿意去，没法子，省长非得让我去。
您以前去过没有？
我去的次数可多了， 总有七八次了。
你以前也是为公事去的吗？
不是，我从前都是私人旅行的性质去的。
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和我们差得很多，是不是？
他们都是养牛养羊，人们吃的都是牛羊肉。我们原来是不吃牛羊肉的，可是到那儿以后没法子，开始不惯，后来也就惯了。我吃牛羊肉还是在蒙古练出来的呢。
是啊，什么事情都是习惯成自然。
二，陆小姐，您从哪儿来？
我到石小姐家去了，我看她画的画去了。你到哪儿去了，陆小姐？
我换钱去了。石小姐的画画得怎么样？
画得好极了，她是家传，她家几代都是有名的画家。
是啊，我知道她父母都会画，他们是历代相传，一代传一代传下来的。
石小姐不是她母亲教的，她母亲性情很特别，绝不教人东西，换句话说很自私。
怎么世代流传下来的，连自己的女儿也不传授吗？
我想他大概觉得自己费很多力学的东西，不情愿随便教给别人。
他母亲真特别。
三，老程进来好像有心事。
他的经济状况不大好，被经济给逼迫的。
他每月拿的钱不少啊。
你想，他父亲死了用了不少钱，接连着他太太又生孩子，你想这一生一死得多少钱？
他们孩子也太多了，应该节制生育了。
已经十个了，真不应该再生了。
听说他太太很节省，很会过日子，怕老程为难，甚至于他每天连菜都不吃。
一家十几口，只是吃米就不少钱呢。
他太太也没做事，是不是？
孩子的年岁小，家里离不开。
四，昨天你回家很晚，是不是？我连接着给你打了四次电话，你都没在家。
我十点钟才回去的，昨天晚上总经理请我们吃饭。
一定是总经理认为你们的工作他很满意，所以请你们吃。
哪儿啊？总经理说，同样的工人人数，人家每年的产量比我们多，我们每年出产的达不到标准。希望大家尽量加紧想法子，增加生产量，能够大量的生产。
是不是只靠人力就可以增加生产呢？
我想不是绝对的。
五，老孔，你看见金更生了吗？我从早晨就找他，直到现在也没找着他。
你找他有事吗？
我找他是为了联欢会印节目单的事。
不是已经决定了吗？
有很多节目要换，还得再重新编写一次。
联欢会有多少人参加呢？
我想连专修科的学生，至多有1200人左右，不会全体同学都参加的。这个月忙死了，下星期是学生会的联欢会，下下星期是学校欢迎新生大会。
两个会接连起来了。欢迎新生大会没有家长参加吗？
没有。联欢会虽然说是欢迎家长，根据过去的事实，没有几位家长参加，绝大多数都是学生。
六，你看老王总是那么惯着他儿子，要买什么就给他买什么。
难怪他那么大的年纪只有那么一个儿子，要是你也得惯。
我可不成，我那几个孩子看见我就怕死了。昨天我那个小儿子说过了节要买玩意儿，我用手指头一指他，他马上就跑了，绝不敢再说第二句话。
你太太对孩子也那么厉害吗？
我那人呢，孩子们可不怕的。有一天我回家，才一进院子，就听见母子们在争论呢。孩子们一看见我回来了，都跑了。
七， 石老师，您近来写什么呢？
我写自传呢。
我给下期的传记文学写了一点东西，我先拿来请您指教。
我很赞成你们写传记。
因为您时常说希望我们写传记，所以我试试。
写传记要写的真实。我还忘了问你，上次你告诉我你想把《左传》翻成白话文，你翻译了没有？
还没有呢，因为太忙了，没时间。
八，听说江先生病了。
他哪里是病了，酒喝得太多了，他就说他病了。
我听说他的酒量大得惊人。
他酒量本来不小，可是有时候还是喝过了量。他近来还有一个毛病，喝了酒就随便乱说，甚至有时候还要打人。
要是这样，他喝酒应该节制一点。
谁说不是呢？
酒，你在市政府工作差不多有三年了。
三年多了。
近来忙不忙？
不怎么忙。
传说市长要辞职了。
是吗？我们在市政府里没听说。
外面传说的很厉害。
这大概是一种传言。
我们这一城里都传遍了。
很奇怪，说不定也许是有一两个人说笑话，慢慢的传开了。
也许。
昨天市长对我们讲话还谈到明年的工作计划呢，一定要尽力量想法子把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。至于教育方面，必定要增加三所小学，没有要辞职的样子。
也许是一种传言。
十，老金，上上个星期你怎么没到学校找我去呢？
谁说我没去啊？你们学校传达室的传达告诉我你不在学校。
我在学校等了你一天。
是吗？不至于吧。我那天气得要死，我想我老远的来看你，你不在，而且又是事前说好的。
怪不得我连接给你打了好几次的电话你都不在家，大概你是故意不接我的电话。
那倒不是，我真不在家。
我得质问传达处的老王，分明我在学校，为什么有人找我他说我不在。
你不要质问他，要是质问了他，他觉得没面子，对你不利，他将来指不定找你什么麻烦呢。
十一，简思聪，你这几天好像有心事似的。
我这几天心乱得很，家里来信说让我回去，我母亲又病了，马上要考试，你说怎么办？
你母亲是什么病啊？
她是一种老毛病，有时候轻，有时候重。她得这个病是远在日本人占我们中国土地的时候，我们家是地主，我父亲是让日本人给逼死的。那个时候日本人逼着我父亲要钱，我母亲亲自看着日本人逼我父亲，他一受惊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毛病。
他要是病一来了是怎么样一个情形？
他的性格是一个很乐观的人，等到病一来了，他就会觉得世界上什么事情都绝望了。
要是老毛病，你现在可以不必回去，等考试完了你再走。
十二，你到美国去深造什么时候走啊？
下星期我就走了。
你到美国去几年？
两年，我是交换学生。
你们学校是跟美国哪个学校交换？
我们是和麻省理工学院交换。
交换学生得书念得好，是不是？
也不一定，学校指出让谁去谁就去。我这些日子忙得不得了，忙着收拾行李，而且还得天天加油念英文。
你的英文那么好，为什么还要加油念？
我怕上课的时候跟不上。
我看你不至于跟不上。你这次去了学什么？
我专修物理。
你坐船还是坐飞机？
我为争取时间得坐飞机。
坐飞机比坐船贵吧？
贵不了好多，有500块钱足够了。
你哪天有功夫，我们定一个日子，我给你送行。
谢谢你，没有时间了。 将来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请我好不好？
你要走了，我们应该在一块谈谈。
十三，昨天你到哪儿去了？
我去看文教授去了。你到我那儿去了吗？
去了。
对不起，让你白跑了一次。
没关系，文教授好吗？我好久没去看文教授和文师母去了。
都很好，昨天是文教授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又买了一部绝版的书，让我去看看。
文教授的钱都买了书了？
可不是嘛，他当了快20年的教授了，连一个钱也没有，都买了书了。每月的生活都是指着师母在中学当教员。
文教授个人的生活很简单，他一点也不注重物质上的生活。
可是他很喜欢朋友，每天不觉得有人去拜访他。有一次师母对我说，他就怕节日，一过节就累得要死。
文教授房子的形状很特别呀。
他自己设计的。
十四，昨天晚上看张先生纸画的多不多？
人不少，他这种画法真是一绝。
用指头画画我是头一次听说，他用哪个指头画？
多半是用第二个手指头，有的时候也用大指。
他是你的老师，你应该给他传扬传扬。
我正要和你商量，你说用哪种方法呢？
你把张先生画画的经过用纸印几百张，好像传单似的，送到每一个学术团体去，希望大家去参观。
这种方法不错。
十五，现在大家把书都收起来，我问你们问题。
好。
范例是什么意思？
范例和例子一样。
请你们用容量说一个句子。
这个碗的容量没有那个多。
分量怎么用？
分量就是东西轻重的意思。比如你买的水果分量不够吧？
对了，用为什么说一个句子。
王老师之教学法，同学等甚为满意。这是一个写的句子。
好，专政是什么意思？
专政就是全国的政治都是一个人做主的意思。
说个例句。
那个国家是一人专政，不是民主国家。
请你们用绝交说个句子。
李先生和张先生为了一点小事，两个人就绝交了。
兑换是什么意思？
兑换多数是指着学生们在课室里换位子说的。
特质怎么用？
各种物质有各种物质的特质。
用乱世这个词儿说一个句子。
从我出生以来，乱世的时候多，太平的时候少。
逼人怎么用？举个例子。
我没钱，你非跟我要钱不可，这不是逼人吗？
你们用船主说个句子。
张大文的父亲是个船主，他有好几条大木船。
好，都温习完了，现在我们念新的。
Lesson 21, Narratives, page 927.
One, 我是学文学的，我最喜欢看传记文学，凡是古今名人的传记或者自传，我都喜欢看。一来是可以学习这种真实记录的文学，二来是可以多知道些古今名人一生的事情，还可以知道当时那个时代的状况。中国最早流传下来最好的传记文学是《左传》，是古时候一位很有学问的姓左的写的，所以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《左传》。二，习惯成自然，这是中国一句成语。这句成语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了一种习惯之后就成了自然的事情了。比方说，一个人有早起的习惯， 就自然的天天必定早起了。三，有一个国家在形式上是民主政治，可是在事实上是一人专政。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了争取民主，接连着提出质问，甚至于写标语、发传单，要打倒一人专政。可是直到今天，还是一人专政。四，我和王孝谦都在一个学校教书。有一天，他来问我，我们学校的文校长下个月要跟我们一位女同事结婚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说，我不知道。老王说，这件事全学校都传遍了，你怎么还不知道呢？我说，那也许是一种传说，传说的话是靠不住的。老王又说，这是从校长室一个职员传出来的，那个职员天天和校长在一个房子里办公，本来校长告诉他不要传扬出去，可是他传出去了，后来就传开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你怎么还说是传言呢？五，有一个医生专门能治一种奇怪的病，他说别人治这种病必得开刀，只有他治这种病不必开刀，这种法子是他父亲传授给他的，他们是家传的。他又说，他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已经有五六代了，他们历代相传，他们都很自私，只能传授给自己家里的男孩子，不传授给外人，连自己家的女孩子也不传授，因为女孩子将来年岁大了要结婚的，也算是外人了。六，从前有人主张节制生育，当时有很多人都不赞成，因而发生争论，各有充分的道理。在短短的几年里，人口增加的惊人，所以到了现在，这个问题渐渐的不成问题了，大家都赞成节制生育了。七，喜欢喝酒的人多半都说自己有酒量，可是是不是真有酒量，那就很难说了。有一次，有一个自己以为很有酒量的人，接连着喝了三大杯。有人问他，你至多能喝多少杯呢？他说，我每次至少喝三大杯，如果尽量的喝，多少杯都能喝。可是这句话刚说完，他已经倒在地下了。有人说，这个人不像是有酒量，如果真有酒量，只喝三杯酒，那就不至于倒在地下的。八，王小姐自杀了。有人说，王小姐的自杀是她父亲逼死的。王小姐有一个最要好的男朋友，两个人就要结婚了，可是她的父亲不赞成，逼着王小姐和一个不认识而且年岁很大的男人结婚。王小姐被逼迫的没有办法，她说，我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要这样逼人，我情愿死了，也不愿意和一个不认识的人结婚，后来就自杀了。九，我在路上遇见以前我念工业专修科的汤老师了，他说他在县政府做事，叫我有功夫可以到县政府去看他。我说，我去县政府的时候，要不要经过传达处的传达？他说，县政府有一个传达室，你到传达室说明之后，他们就用电话通知我，我就到会客室和你见面了。十，有一个团体举行晚会，因为是联欢性质，所以希望每一个人至少要表演一个节目。节目单已经写好了，第一个节目是王小姐说笑话，第二个节目是中国音乐， 有人主张应当把第一和第二两个节目兑换，因为第一个节目最好能让大家格外注意，中国音乐大家一定会很注意的，结果就把这两个节目兑换了。11. 远在古代没有发明钱的时候，当时的交易是拿东西换东西，有人拿米换酒，有人拿鸡换油，这种交易很不方便。后来有了钱，大家在交易上都用钱了，比较从前方便多了。可是到了后来，因为各国使用各国的钱，所以在交易上或者是旅行上还是不方便。比方说从本国到外国去旅行，本国的钱在外国就不能用，所以有的时候在出国之前必得换钱，把本国的钱换成外国钱。12. 陆文天、汤大文本来是要很要好的朋友，两个人最近不知为了什么问题，他们发生了争论，各说各的道理，两个人越说越生气，后来就因此绝交了。其实为了一个小问题，大家应当好好的商量，为什么就绝交了呢？原因是他们争论的次数太多了，不能不绝交了。13. 王先生有两个儿子，都在大学念书。大儿子非常用功，每天在图书馆看书，有的时候连饭都忘了吃。二儿子不但不知道念书，而且在生活上很讲究，吃的用的都要最好的。王先生对这个二儿子说，在求学时期应当专心研究学问，不应当把心都用在日常生活小事上。如果天天只注意物质生活，就没功夫研究学问了。14. 中国四川省是一个产米的地区，每年的产量不但足够本省人吃的，还可以大量的卖到别的省去。有人推测今年的生产量比过去几年的记录都高，因为今年是一个丰收年。15. 李先生有一个妹妹是物理学博士。李先生说，我妹妹从念大学起因为学业优良，每年都得奖学金。她念完大学认为只有一点基本的学识还应当深造，就到外国去留学。在外国三年，她继续努力，直到得了博士学位，都是得的奖学金。很多人都说他又聪明又有天才又用功，将来指不定还是世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呢。16. 中国人在外国住的日子久了，多半想吃中国菜，也时常自己做中国菜。他们在外国做中国菜很麻烦，有的人做得很好吃，有的人做得不一定好吃，可是吃的人必定一律说好吃，因为做的人费了很多事，怎么好意思不说好吃呢？上上个星期五是中国过节的日子，有一位中国小姐请几位同学吃中国饭，这些同学有从大老远几百里路来的，这位中国小姐亲手做菜，她本来要做牛肉烧豆腐，因为他不会做菜，不知怎么的把水放得太多了，大家只好将就吃了。他们一边吃一边说，这个牛肉豆腐汤真好吃啊。17. 田先生是一个外国人，是跟外国交换的一个交换学生，最喜欢中国字画，也喜欢木刻。他说中国的字画挂在客厅里真有意思。有一天他的中国朋友王先生 送给他一张中国字画，对他说：你看，这张字画是不是用毛笔写？他看了一会儿说：这张字画里一共有20多个字，我看每个字的笔画都像是用毛笔写的似的。不是的，王先生说，是用手指头写的。田先生说，手指头也能写这么好的字吗？是用哪个指头写的？王先生说，不但能写字，还有指画呢，是用大指头还是用第二个指头，我不大清楚。用手指头写字，在中国是一绝。18，近来有人用化学的方法做出一种东西，这种东西又像木头又像石头，它的特质是不怕火，分量轻，所以用处多。现在造船造飞机都很普遍的使用这种东西。19，我住的房子离马路很近，每天来往的车很多，车走的声音连接不断地传到房子里来，我听见这种声音就觉得心乱，没法子看书或者是写作，可是又不能不看书不写作，只好将就一点，最初有些不习惯，后来渐渐地练出来了，现在习惯了，就是有多么大的声音我也一样的看书写作。20，我在四川念书的时候，每天从家到学校去，必得坐船过江。这条江是扬子江，江水很大，过江的船多半很小，每条小船的容量至多能坐6-7个人。有一天，我坐的船上已经有8-9个人了。在要开船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要上船，说有要紧的事情，一定要赶上这条船。船主很为难，后来就叫这个人也上了船，船就开了。船走到江的中间，江水的力量太大了，船走的形状是一上一下的，太可怕了。有时候江水从船的左右两边进来了，船主虽然加紧的加油，可是离江边还远得很。我认为一定要出事了，大家也认为是绝望了，后来真想不到平安的没出事，可是大家都受惊不小。21，人生在乱世，在生活上一定是最不安定，所遇见的困难也一定很多，所以人们都怕乱世。可是乱世对于每一个人正是一种测验，受不了这种测验的人就要倒下去了，受得了这种测验的人就更表现出他的才能。所以人在乱世要不怕困难，要从不安定里设法得到安定，才算是一个有本事的人。22，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占了中国的东北。当时有的日本人想，东北就要永久属于日本了。有人说那是日本人的主观的看法。如果用客观的看法，日本占东北只是一时的，绝对不会长久的。23，张先生要买一本小说，去过了很多书店都没买到。他说这本小说原文是英文的，有一位中国学者把它翻译成中文，是在清朝末年出版的。我说这种小说除非在旧书店里或者可以买到。他说旧书店我去过了，他们说这本小说早就绝版了，现在根本没有卖的了。24，弟弟指着字典上的一个字问姐姐，那个字念什么？姐姐看了看说，这个字我不认得。 弟弟说，人家有不认得的字，一看字典就认得了，你为什么看了字典还不认得呢？25。有一位中国老师在讲堂上教外国学生念中文，他每次上课都是先让学生练习汉语拼音，然后再让学生认汉字，每天平均要认10个字，最后他用演讲的方式让学生把他讲的写出来。有一天，这位老师问学生，我演讲的快慢怎么样？你们一面听一面写，能来得及吗？学生说，最好是慢一点讲。他又问，我教你们认的汉字，你们都懂吗？学生说，多半都懂的。最好请您以后能举例子，比方说词和词这两个字吧，它们究竟有什么分别？如果能举例，有了范例，我们就容易懂了。至于拼音，虽然为的是学习标准的发音，可是我们都已经会了，可以不必再练习了。26。美国有一州在选举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问题，有人指出选举人名册上的姓名有问题，也有人说有一个被选出来的人所得的票数也有问题，可能有几千张的票是假的。可是又有人说是不是有假的不敢说，还有人说一定是没选上的人乱说。最后有人主张把这次选举取消，可是从选举章程上的规定来说，究竟能不能取消还是一个问题。27。中国的江南是指着扬子江以南说的。中国人常说江南是鱼米之乡，是因为江南一带地方沿着扬子江的或者是沿着湖边的土地，绝大多数都是水田，水田出产的米很多，再加上江里湖里都出产鱼，所以江南成了鱼米之乡了。28。母亲给孩子讲人在社会上应当注意的事情，他说，人一定要和别人有来往，在来往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应当注意，比方说人家给你倒茶，你应当站起来说谢谢。有人要到别的地方去，你去送他，你应当说祝你一路平安。对一个不喜欢随便用钱的人，应当说节省是一个好习惯。29。欧阳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，有人问他关于太阳里的黑点的问题，请他指教。他说，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答复的。前几天我看见一本书，是天文问答，是孔天石先生写的。孔先生是专修天文学的，现在在一个大学做研究工作，他的任务是研究太阳里的黑点。他把这个问题在那本书里写得很详细，你如果需要看这本书，可以到这里附近明华书店分号买一本，价钱也不贵，大概是2.5元，可是他们限制每人买一本，因为买的人太多。我想这本书对你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帮助的。30。蓝子元先生只有一个女儿，她很聪明，今年7岁，在初小2年级念书。凡是遇着什么节日或者是放假的日子，就带着她出去玩或者去吃饭馆。有一天放假，他们父女两个人又出去了，连玩带吃饭馆，还把没吃完的东西都包着拿回家来了。他们刚走到家的门口，这个女孩就跑着把这包东西交给她母亲了。她母亲一看是吃的东西，就说，来，大家一块吃吧。这个女孩说，我们早吃过了，你自己吃吧， 他母亲说，你们出去已经两个多钟头了，我在家收拾饭厅，还等着你们回来吃饭呢，谁知道你们又去吃饭馆了。他又对着女孩说，都是你父亲老这样惯着你，时常带你去吃饭馆。这个女孩说，父亲说今天是一个节日，所以带我去吃饭馆。是什么节日？孩子的母亲问。是劳工的节日啊，蓝先生说。